也是同一个问题，在关键矿产方面最大的关切是什么？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一届小组讨论。和陈先生一样，我也是地质学家，学地质研究出身的。回答您的问题，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及时的问题。对我们来讲，所有人主要的目标和挑战就是气候的问题，我们必须拯救人类文明免受气变灾害的危害。我们都签署了巴黎协定，但要实现这些目标有不同的路径。对于我们来讲，原材料作为一种公益产品、公共产品是有必要的，在于行业进行讨论的时候，跟矿业讨论的时候，他们会列出五个问题：获得资本、获得能力、获得低碳能源、研发创新，还有一个可持续的自由的市场。在获得资本方面，当然需要资金去开发资源，而目前在全球市场上资金是有限的。当然，在整个原材料行业，它是有周期性的，目前呢是属于一个低谷，不同国家试图用不同的工具来应对这一挑战。同时呢，这对一些国家来讲是挑战，也可能是机遇。从能力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大规模的范式转型。传统的油气行业现在呢走向末路，我们说现在要使用关键矿产，我们也在减少对于油汽车的依赖，更多的去开发电车。所以在能力方面，各国要去竞争，可是能力需要长期发展起来的，它是不可能通过购买的方式来实现的，它也根植在我们的大学教育当中。这就会造成一种缺口。第三点，在获得低碳能源方面，这也是一个困境。如果开采一个新的矿藏，你是不是还是要去使用传统的能源去支持这样的一个矿业的发展？但是这样去做，怎么去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呢？而且去使用新的技术，是否在使用技术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同样的排放？而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碳储存的技术也能够发挥作用。还有就是研发和创新。大家听到刚才印尼的代表提到中国在研发方面大规模的投资，显然这样的一种改善是要在全链条实现的，从资源开采到低碳技术到产品，而目前一个最为欠缺的领域就是没有提到的，这个初级资源是有限的，而矿产资源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，而现在缺乏的是一些关键矿产的回收再利用的技术， 实际上，采矿和回收方面，它并不存在冲突，特别是考虑到这个需求如何，如此旺盛的情况下，最后，我最后要讲的是这个自由、公平、可持续的贸易，听取了之前几位同事的意见，还有在这个领域工作了这么年，这是要实现全球目标唯一的办法。我忘说呢，这个原材料的供应啊，是全球的团队合作，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独立的，也不应该是如此的。所以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工具，使得资源能够在国家之间相对公平的配置，同时呢，帮助那些资源匮乏的国家打破所谓的矿产诅咒，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，对于全球社会来讲会带来共赢，对于行业是有利的。涉及到那些去使用这些矿产资源的行业，并且能够使得产品是可负担的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能够把环境、社会的这样的一些成本纳入计算。当然，我们在做这些业务的时候，就应该把这样的一些成本、环境的、社会的成本纳入到产品的价格当中。我再次强调，这是以一个全球性的团队合作，那才能够去应对气候变。